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月25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今天的乌克兰是否是明天的中国，逃离雾霾，很多人没有选择，周永康外围全面沦陷，或再波及北京市长，政府协商揭幕，德以关系陷入低谷。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带来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乌克兰迎来变天，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人去楼空，数个城市民众加速推倒各城市的列宁塑像，镇压者也将面临审判，中国官媒密集报道也戛然而止，但中国网友对这场变革的思考和热议远未停止，请听相关报道。
从去年11月开始爆发的乌克兰民众抗议迎来2月22日的一日变天，从上午9时开始的每个时间节点上情势的变化都在铺展乌克兰新的历史篇章。亚努科维奇人去楼空，其位于郊外的豪华官邸或成为被推翻的乌政府腐败的名证和展览场馆，多个乌克兰城市加速推倒列宁塑像，切割与前苏联的连结，被释放的反对派领袖季莫申科呼吁惩罚导致示威者死亡的有关人员。乌克兰大规模广场革命从爆发起，中国官媒央视曾密集报道乌克兰动乱。2月22日，乌克兰反对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央视关于乌克兰的新闻以中国外交部表态尊重乌克兰人民选择作为结束语，并迅速将关注焦点转向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其他内容。官媒渐渐转移乌克兰话题之时，基辅广场的熊熊火光还在中国网友的心中燃烧，关于这场广场革命的思考远未停止。从89民运再到2011年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中国民众的广场运动皆以被镇压而告终。据自由微博信息，在中国内陆的微博上，很多网友发布的为乌克兰革命胜利欢呼的微博和乌克兰军警投案自首等内容遭到封杀，但以新浪大 V 司马南为代表的一种声音却畅行无阻。司马南在微博中写道，部分乌克兰人渴望加入欧盟，欧盟吊着乌克兰的胃口，多年口惠而实不至，部分人希望保持传统与俄罗斯融为一体，乌克兰内部分裂达不成统一。2009年我在基辅广场逗留一个星期，就看他们这样打来打去，有人欢呼街头民主，我却忧心无需折腾，我的祖国万不可以陷入这样的政治陷阱。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参与了多位网友对乌克兰民众拆除列宁塑像的讨论，他在推特上也表示，北京很多高校仍然有暴君毛泽东的塑像，这些与他在天安门的水晶棺、木乃伊和天安门城楼的像都该被拆除和销毁。香港自由作者斯蒂芬·汤普森在推特上发文，今天的乌克兰是明天的中国，今天的亚努科维奇，明天习近平。网友小眼镜在推特上发文，预料的内战没有爆发，基辅事件以双方的妥协告终，恢复2004年宪法，议会总统制，惩办开枪的军警，下令开枪的军方首脑辞职，提前举行总统选举。作为中国人，感受很复杂，除了祝贺乌克兰人民主运动的胜利，多少有点失落。广场静坐、对话、西方声援、清场，同样的过程，为何结局不一样？广州知名文化人叶公墨在微博上发表评论，此次乌克兰军队中立，警察临阵倒戈，宪政革命没有被坦克血腥镇压，没有在暴力冲突中走向万劫不复，反而一夜逆转，重新启动宪政程序，没有为党国喉舌提供民主如洪水猛兽是动乱之源的论据，民主大潮所趋，独裁渐次崩溃，民主后发国家逐步成熟，都在意料之中。北京时政评论人五月散人认为，乌克兰事件中的亮点是即军队宣布自己只对外不对内， 不参与国内政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普曾亲历六四事件，他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网友强调军队不向民众开枪，在此次事件中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国际政治力量在该事件中的博弈，乌克兰民众对革命的坚持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另外一点就是，乌克兰毕竟是民选政府，这也决定了其总统不可能像八九民运中的邓小平一样，可以直接下令开枪。
因为在中国的体制内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权力是在共产党，党呢又是永远正确的。既然党是永远正确的，那么党的领袖也就是永远正确的。他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呢，所有的权力是在党的一边，而不是在人民一边。党的领袖的意愿和人民自发的意愿产生冲突的时候，党的领袖是占绝对上风的，因为他的这个，他有所有的权力。在乌克兰，他的那个总统即使是有邓小平这样的愿望，他也做不到。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他这个政府这个构架已经形成了。
中国独立作家温克坚发表了《看乌克兰变天》有感，他认为不指望改革，不臆想第三条道路。革命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广场模式越来越成为主流政治革命模式。鲍普也表示，六四事件枪响之后，打破中国人的幻想，甚至打破了中国人上街表达诉求的勇气。相信乌克兰的胜利会点燃民众埋藏已久的火苗，但他认为今日乌克兰的变天不会很快成为明日中国的现实。
就是为什么八九年的时候那么多人上街，是因为大家呢对这个共产党呢还有某种信念，也就是说呢他不会用军队开枪来镇压人民。如果这些另外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人心的这种背向是不可避免的。开枪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解决问题的结果，这个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很兴奋的一点，就是说哦，开枪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说不定是最差的解决方法，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决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人家都没有，就是说像这样血洗长安街。所以中国的那种选择，就是邓小平那样当初那样的选择，是最坏的选择。现在中国人还在为之付出代价。我希望执政者就是通过此事啊，吸取一些教训。
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共中央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中国学者吴伟，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此次革命的胜利势必给社会矛盾频发中的底层公众带来激励和影响。
乌克兰这件事儿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有很多这个教训呢值得参考。
2月24日，据中国网络活跃人士欧阳小彪在推特上上传图片，湖南衡阳多位公民在长沙街头打出了横幅，祝贺乌克兰人民自由胜利。
不管是黄色、橙色还是红色，北京市市民目前正在亲身感受不适宜人类居住是什么概念。这里的空气污染度已经超出联合国标准的12至16倍，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大幅增加。请听报道。中国 15% 的国土面积目前正遭受严重雾霾的侵袭。本周一，北京已经进入了第四个空气污染橙色预警日。环保机构建议儿童和老年人应避免户外活动。医院里肺病患者的人数有所增加。北京2000万市民中的许多人都不得不戴着口罩出门。这里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值的12至16倍。上周五，北京在这个冬天第一次发出空气污染橙色预警。民众在一片重度雾霾中，不理解为什么政府部门没有启动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并限制一半的机动车出行，关闭更多的工厂。北京朝阳医院的一位女护士向德新社表示，我们这里有许多呼吸道感染的患者。北京日报报道称，雾霾给超过1/3市民的身体健康带来影响。除北京以外，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和陕西也都受到严重空气污染的影响。而来自中国的污染物甚至已经飘到了韩国首都首尔。该市政府本周一建议市民应该尽量避免外出。为了应对严重雾霾，石家庄已经限制了1/5的机动车出行，并关闭了多家炼钢厂。北京市也宣称已经叫停了36家工厂的运营，并责令75家工厂减产。2月初， 上海社科院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4》中称首都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这条消息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微博用户冷嘲热讽地给予评价，后来中国审查机关迅速地让这些信息消失在互联网。但是北京的空气污染多数时候都无法进入中国的前十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俊表示，其他的城市比北京污染要严重很多。他表示，不是说某一个城市是否适宜居住的问题，而是很多人没有这个选择。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城市是一个离不开的城市，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行动。中国政府已经有所行动，从年初开始，15000家工厂必须实时通报排污信息。去年秋天，国务院制定了治理空气污染的行动计划，在包括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北京和周边地区在内的三个核心地区内实行严格管制，争取在2017年明显降低空气污染程度。北京的空气指数届时应在60以下，然而这个标准仍然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值的6倍。绿色和平组织的黄伟对这一行动计划表示欢迎，但他认为相关计划仍有不足。他呼吁这一行动计划不应仅针对核心地区，也应该囊括中国的更多地区。德新社援引中国官方电台报道称，上周四以来，北京各大医院中急性哮喘和肺气肿病的患者人数提高了一倍。有医生警告称，雾霾尤其会给老年人、病人以及儿童带来身体健康上的危害。高浓度污染物会降低人体的抵抗能力，诱发呼吸道、心脏以及新陈代谢系统疾病。直到周末，情况才可能有所好转。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一率领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耶路撒冷，参加第五次德国以色列政府协商会议。在一个重要领域，双方始终存在意见分歧。请听相关报道。
随同默克尔出访的有16位部长和国务部长，几乎是整个德国政府内阁，这样的规模前所未有。会谈的中心议题包括科研合作和德以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此外，德国总理还有一套双边访问的日程，他将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佩雷斯举行会晤。佩雷斯将授予默克尔以色列国家的最高荣誉总统勋章，以表彰德国总理为以色列和德以关系做出的积极努力。实际上，眼下的德以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以色列国土报不久前载文指出，德以关系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糟糕。德国《明镜周刊》也对默克尔和内塔尼亚胡之间深刻的立场分歧有所报道。报道称，两人在一次通电话时甚至嚷了起来。不可否认，两国政府之间的确存在立场差异。德国政府反对以色列的犹太人定居点政策，认为这是实现以巴和平的障碍。以色列则坚持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继续推行为移民建造住房的做法，这在欧洲引起强烈不满。2012年12月，默克尔在上一次德以政府协商期间曾当着内塔尼亚胡的面说，应该避免单方面的举动，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定居点政策上所能取得的唯一共识是我们对此意见不一。有关定居点政策的争议在去年也使得以色列和欧盟的关系经历了一场危机。去年7月，布鲁塞尔公布了金额达数十亿欧元的科研资助项目视野2020的细节，其中规定不允许向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的项目提供资金。直到去年11月，双方才在艰难的谈判后找到了一条妥协的途径，允许以色列参与部分项目，但没有明确指出定居点的不合法性，同时保障没有欧盟资金流向设在被占领土的以色列研究机构。今年1月，德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在德以科研合作领域也要考虑欧盟的有关规定。此外，对私人企业的资助也要受到相关限制，今后私人企业也有义务保证德国政府的科研资金只能提供给国际承认的以色列绿色边界内的企业，而不会流向被占领土上的企业。这样的要求在以色列引发了不安，耶路撒冷政府担心这会在国际上引起一波抵制以色列的浪潮，损害国家声誉并对经济造成长期影响。最初的迹象已经有所显现， 例如丹麦最大的银行丹斯克银行就中断了与以色列一家银行的业务关系，后者为犹太人定居点的建造提供资金，因此与之合作就违反了国际法。丹斯克银行在解释原因时这样说，出于同样的理由，挪威财政部宣布一直是国有的养老基金将两家参与东耶路撒冷定居点建造的以色列投资商排除在外。巴勒斯坦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该运动呼吁对以色列国家及以色列机构和项目采取抵制和制裁措施，而且不仅限于同定居点有关的项目，还包括科研人员和文化界人士。加拿大作家克莱恩、美国女作家沃克、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主创沃特斯等文艺界知名人士都响应了这一呼吁，取消或不考虑在以色列的演出或公开出场活动。或许是以色列人对于国际孤立的恐惧，导致了对欧盟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在以色列议会的发言引起激烈的反应。这位德国社民党人提到了以色列居民和巴勒斯坦人在饮用水分配上的不均，在以色列议会里引发了一场愤怒的风暴。以色列经济部长贝内特指责舒尔茨散布谎言，并带领其党团议员退场以示抗议。我不能接受德国人的谎言，贝内特说，他还要求舒尔茨为此道歉。不过几天后，还是贝内特在访问布鲁塞尔时主动与舒尔茨握手言和。于是德国和以色列政治家之间的气氛似乎又恢复了正常，正好赶在两国政府协商会议开幕之前。但双方在定居点政策问题上的基本意见分歧，在本周的会谈上仍将是无法回避的棘手话题。
伴随着朝鲜方面的威胁声音，韩国与美国年度联合军演在周一拉开帷幕，这给近来有所改善的朝韩关系带来了新的考验。与此同时，朝鲜似乎与传统盟友中国渐行渐远，请听相关报道。
联合军演的时间刚好和朝韩离散亲人三年以来首次团聚的时间重叠，而这次团聚让人们对于更加广泛的朝韩合作寄予希望。平壤本来要求联合演习推迟到周二团聚结束后，但首尔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朝鲜方面进行了罕见的让步，允许家庭团聚如期进行。朝鲜方面经常谴责一年一度的韩美关键决断和雏鹰联合军演是军事侵略排练。今年的军演将持续至4月18日，共有12700名美军参加，韩国方面参加的人数还要多。其中关键决断部分将持续一个多星期，这部分内容以电脑模拟演习为主，而八周的雏鹰演习包括海陆空的实地演练。首尔和华盛顿方面坚称军演是防御性质的，只有在朝鲜入侵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去年的联合军演导致了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飙升，平壤方面威胁要先发制人进行核武攻击，美国隐形轰炸机则在朝鲜半岛上徒劳地奔波。美国国防部官员此前已经暗示，为了安抚朝鲜，将稍微淡化今年的演习。今年航母和战略轰炸机都没有在军演中出现。不过，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周一称，没有调整今年演习的规模。另外，迄今为止，朝鲜方面没有不寻常的举动。朝鲜官媒在周六谴责联合军演是企图破坏离散家庭团聚带来的良好气氛的恶意举措，这样的说辞在意料之中。而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因为害怕破坏自己因为同意家庭团聚换来的政治利益，不可能走得更远。首尔国际研究所朝鲜问题专家安灿一对法新社说，朝鲜的策略显然是希望通过允许家庭团聚以获取一些经济利益。另外，法新社报道认为，朝鲜希望韩国恢复定期前往金刚山度假地的旅游团。在一名女游客2008年被朝鲜安保人员枪杀后，韩国方面停止了此类旅游团活动。韩国总统朴槿惠曾明确表示，首尔将家庭团聚看作是第一步，暗示首尔政府会考虑一些回报。首尔延世大学的教授德卢瑞认为，鉴于朴槿惠和金正恩目前所处的位置，互惠互利对双方国家利益都有益处。德卢瑞在重点关注朝鲜问题的北纬38度网站上写道， 如果金正恩愿意配合，朴槿惠一旦开始下决心行动，事情将会进展得很快。朝鲜在本月初的会谈时撤回了要在联合军演期间取消离散家庭团聚的威胁。那次会谈标志着七年以来最高级别的朝韩官员接触。会谈上，双方同意继续进行对话，但没有制定具体的对话议程和时间表。作为进一步的善意表态，韩国周一提出向朝鲜提供疫苗和医疗设备，以帮助遏制朝鲜爆发的手足口病。不过，双方关系下一步的发展可能受到限制。尽管双方可以采取很多建立互信的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无法逃脱朝鲜核武计划的阴影。平壤希望和华盛顿进行直接谈判，但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最近访问首尔期间重申，朝鲜不做出实质性的无核承诺，双方就不可能进行谈话。就目前而言，坐在谈判桌上的只能是朝韩双方。不过，能坐在一起已经是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朝鲜似乎与其传统盟友中国渐行渐远。南华早报的一篇题为北京正在考量是否改变其对朝战略的文章认为，自从金正恩上台以来，从核试验到处决张承泽，朝鲜的所作所为的不可预见性增加，这让该地区的很多国家感到困惑，其中也包括中国。分析人士和观察家称，中国方面正在考量是否要改变其对朝战略。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政府向朝鲜派了两支代表团。学者和政府智库称，此举旨在考察朝鲜是否仍然将中国作为其最坚定的同盟。文章援引上海复旦大学朝鲜问题专家蔡健说，在金正恩时代，北京和平壤之间的契约已经不像金正日时代那样高调，而处决张承泽这个朝中经济往来中的关键人物，引发了中国对于朝鲜不再高度重视与中国联盟的担忧。另外，中国现在掌握的朝鲜内部信息有限，在一些情况下，中国甚至要依靠非政府组织和首尔政客的信息，这让本京很难对朝鲜局势做出准确判断和调整其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贾庆国则称，国与国关系可以让北京以更正常的方式与朝鲜来往，将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中国民族利益上，而非强调意识形态。贾信国说，中国对于金正恩非常不满，中国原本期望他可以进一步开放朝鲜经济，但现在很难确定这种趋势是否还会延续。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世界报的报道以印度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加强军备为题写道，印度去年进口的武器近60亿美元，美国保持世界最大的军备武器出口国地位，而中国成为第四大武器进口国，主要进口军备技术。报道说，周一发表的报告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它显示了中国武器进口的强劲增长。2012年，中国进口了15亿美元的武器，2013年用于进口武器的支出则高达23亿美元。20多年来一直关注国际军备的 IHL 检视防务高级分析师本·摩瑞斯说，中国现在已是东亚最大的军备进口国。文章接着写道，中国进口增长迅速的原因是中国人仍然没有能力自己生产飞机引擎。中国民用飞机发动机大多从美国进口，而军用飞机发动机大多从俄罗斯或者乌克兰进口。这反过来又迫使邻国掏出支票簿。2013年，不仅印度进口了大量军备武器，台湾、印尼、韩国、澳大利亚同样如此。台湾和印尼分别进口了20亿美元和17亿美元武器，韩国和澳大利亚都进口了16亿美元武器。文章援引本·摩瑞斯指出，在出口方面，中国主要是向印度的邻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输出武器，这主要是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本·摩瑞斯说，他对地区敌对气氛和恐惧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如印尼过去五年里的军事支出增加了 145%， 今后十年还将增长 50%， 紧张气氛自然会加剧。文章还指出，印度武器进口额比中国高出近两倍的原因还在于，印度人现在已经放弃了自行研究技术，大部分进口武器来自俄罗斯，主要是潜艇和军舰，同时也向以色列进口无人机。文章说，今后几年印度的武器进口将继续增加，2015年该国进口的军备将达到 81.6 亿美元的规模。新苏黎世报文章分析了北京对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做出的反应，标题是北京仪式化的愤怒。文章说，奥巴马和达赖喇嘛的会晤并非理所当然，因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成功地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给其他国家。英国首相卡梅伦2012年接见达赖喇嘛后，英国政治家被中国冷落了一年半。等到卡梅伦去年12月作为商人访华时，就更加卑躬屈膝，根本不发表任何敏感的政治言论。为了不惹恼本国经济界，许多欧洲政治家因此放弃和达赖喇嘛会面。中国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外交的一个根本问题。北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核心利益和政治立场，反过来却不乐见其他国家在自由和公民权利上也有明确的原则。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标榜的大国关系，应该能经得起这些。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